阿们，弟兄姊妹平安喜乐。今天我们要进到马可福音的生命读经纲要的第九篇，奴仆救主福音服事的行动。那这一篇的经文范围是马可福音6章1至56节。我们等等会进到这一章里面，里面会有6个事例。阿们。请弟兄姊妹如果可以，也准备这个恢复本圣经，我在讲的时候也可以一起进到圣经的本文里。感谢主，开头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祷告。阿们。主啊，主耶稣，谢谢你，你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在传福音的事上，你不顾人的眼光。主啊，主耶稣，实在是对人里面还是有这样的负担，使人要得着供应。主，谢谢你。阿们。感谢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今天的纲要里。在这一篇的纲要呢，第一大点，我会很快速的帮大家复习马可福音1到5章的内容，以及点出第6章的几个要点。那马可福音1到6章到底在说些什么呢？大家可以拿出恢复本圣经的纲目，跟我一起进入。阿们。第一章呢，从马可福音的起头，先让我们看见这施浸者的约翰啊，施浸者约翰的执事啊，引进奴仆救主福音的服事啊，这是主要在第一章开头所说的。那第一章的后半段呢，也给我们看见福音服事的内容啊，包含这个传扬福音、教训真理、赶逐污鬼、医治病人、洁净麻风，这5项是福音服事的内容。那很快的就进到第2章，那第2章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奴仆救主完成福音服事的路啊。第1章有福音的内容啊，第2章有福音服事的路啊。这路是什么呢？赦免病者的罪啊，同众人罪人坐席，以及顾到跟从主耶稣的人需要不受禁食啊、宗教规条仪式影响。阿们。就是主耶稣是顾到跟从主耶稣的人的需要，而不受禁食、宗教规条、仪式影响啊，这是第2章的内容。那第3章的内容是什么啊？第3章的内容给我们看见福音服事的5项辅助动作啊，包含避开群众、选立使徒啊、因虚废实、捆绑撒旦、洗洁其家啊、不认亲属，只认行神旨意。阿们。这个马可福音啊，它是一卷特别的福音书啊，因为它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记载主耶稣传福音的执事的，所以在马可福音的1到3章给我们看见了3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奴仆救主福音服事的内容，第二件事情就是完成福音服事的路啊，第三件事情就是福音服事的5项辅助动作啊。所以在这个1到3章，弟兄帮助我们呢、可以看见福音的全貌啊，有内容、有路啊、有辅助的动作啊，但是却没有办法看见福音的内在素质以及福音的目的和结果。那福音的目的和结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要来看到第4章和第5章。第4章说到了神的国，也就点出了福音的目的。在马可福音1章15节，这里有一句话是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说的，这里说时期满了，神的国已经近了，你们要悔改，相信福音。阿们。在这一节就指明了福音的目的啊，福音的目的到底是为着什么呢？福音的目的乃是为着国度啊，而这国度不是人的国啊，不是以色列的国啊，乃是神的国啊。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也用了4个比喻啊，撒种的比喻、灯的比喻、种子的比喻及芥菜种的比喻，来论到国度的种子基因及其完全的发展。阿们。然后在这4个比喻之后呢，在第4章的末了摆出了一个事例，就是平静风和海的事例。 这个平静风和海的事例啊，其实就是给我们看见，虽然我们看见了国度，也给我们看见了另一面，乃是有黑暗的权势在这里与主征战。因为撒旦明白国度乃是征服背叛的能力哦，所以撒旦相当的害怕，要来拦阻国度的产生，这就在第四章的末了，就有这个平静风和海的事例。阿们。然后接下来就要进到第五章，第五章呢，就给我们看见福音的结果，也就是说到国度的显示。在这里我们看见奴仆就走在那里征服背叛，在那里赶逐群鬼，在那里清洁不洁的事业，甚至医治疾病，并叫死人复活。阿们。我相信弟兄姊妹在进入这个圣经的时候，都会觉得哇，主耶稣在传福音的事上实在是大有能力，应该这个接下来传福音的这个应该会容易许多。阿们。但是进到第六章，我们就会发现，哎，好像不是这样。那第六章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就要看见世人对福音的态度和奴仆救主的反应。这也是我们这一篇信息最着重要说的点。虽然啊，主耶稣在前面一到五章做了许多的事情，但是到第六章却给我们看见世人对福音的态度乃是弃绝、不公正与仇恨。虽然如此，我们的主耶稣啊，并没有因世人藐视、弃绝福音而失望，反倒他还是差遣他的门徒，向世人传福音，并且在那里供应生命，甚至到这个施浸者约翰殉道之后，主更得着了一般愿意向福音敞开的人，以五饼二鱼喂养供应他们，使他们得到满足和快乐。阿们。感谢主。我觉得主耶稣对这些弃绝福音的人的态度，实在是我们很好的榜样。阿们。在去年底，北投大区在福音的事上非常经历主的祝福，但是我相信，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情形和不容易，我很宝贝这一段时间我们读到这样的信息，这对我们来说会是很大的帮助。阿们。所以我们待会就要进到马可福音六章里面的事例，大家可以抓住几个关键，就是大家可以在这六个事例中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啊，到底我这个世人对福音的态度是怎么样，还有我们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以及第三个点，就以及我们该如何将这些事例的要点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阿们。这是这一次的负担。阿们。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这个第二大点，我们要详细的来说这个第六章到底在交通什么。阿们。第六章分为六个部分，总共有六个事例。第一个事例，我们就先看到这个第二大点，说到受人藐视。这个经文的范围是一到六节，虽然在这个短短的六节，阿们，但想要先点几个关键的词给弟兄姊妹。第一个关键词是家乡，第二个关键词是木匠，第三个是不信，第四个字是不得。阿们。这个家乡、木匠、不信，不难，这四个关键的词。阿们。那这一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刚刚说到第五章的末了，说到主耶稣叫死人复活，第六章的开头就说到这个主耶稣，这个又回到了他的家乡。这时候主耶稣应该是蛮有名的，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也说嘛，他传了福音，实在是大有能力，甚至可以叫死人复活，我们可能就会想说，哎，主耶稣这个回到家乡应该是蛮受欢迎的，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主耶稣回到他的家乡里，在那里会堂施教的时候，这个他城里的拿撒勒人就觉得，哎，这个人不就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他的兄弟，他的母亲、妹妹，我们也不都认识吗？他为什么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呢？ 为什么能够说出这么有智慧的话？为什么他能够做这么有能力的事情呢？这些人啊，他们就非常的稀奇，但是他们又觉得说，这个主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为什么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呢？在他们的里面呢、他就产生了一些疑惑，甚至因着他的身份，就不太相信他所说的话。但主耶稣也给他们一个非常特别的回应，他说：伸言者除了在本地亲属并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阿们。后来这个主耶稣就因着拿撒勒人他们的不幸，主就不能在那里行什么成迹也神迹，也就这样离开了他的家乡。阿们。刚刚有讲到有四个关键字，关键的词，家乡，第一个是家乡，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一幅主耶稣被人弃绝的图画。主耶稣在自己的家乡传福音，却被弃绝。阿们。所以在这段事例里，主耶稣虽然是在他的家乡里，人也认识他，也觉得这人的话是有智慧，也稀奇他为什么可以行这些事，但是他们对于 主耶稣所说的话，因着主耶稣的出身，也因着主耶稣的身份，就没有那么有办法相信他，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关键字，是家乡。第二个是木匠。刚刚有提到这些听主耶稣说话的人他们对主说的话是非常稀奇的，他们也觉得一个木匠怎么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呢？所以主耶稣他所说的话其实是满了生命的供应，且满了这个深奥的真理的，大家才会这么稀奇，主耶稣所说的话。但是虽然是这样，但城里的人还是很受这个主耶稣身份的搅扰，因为他们乃是这个照着肉体来看这个主耶稣，他们就觉得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而木匠的儿子的身份是非常低微的，他怎么会说出这样子的话呢？就也因为这样子，他们就藐视，厌弃他，甚至就不是那么信他所说的话。但我们也需要呢学习主的榜样，主耶稣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应，不管人是怎么看他，我们的主还是将真理，将基督的丰富供应给人。阿们。那第三个，跟第四个关键的词，是不信和不能。在这个事例的末了，主耶稣因着他们的不信，他也就不能够在那里做什么，他就这样离开了。但这里不是说主耶稣因为失望，也不是说要放弃他们，乃是主知道在这里的路好像不通了，所以主不失望，既不失望，他就在那里医治了一些人，就离开了，转去其他的地方继续传扬。主耶稣他被人藐视，被人弃绝恨恶的时候，却没有灰心失望，反而要因这个世人对福音消极的态度而得着鼓励。阿们。不过在传福音的事上有一个遇到挫折的经历。阿们。记得我之前像一个大一的新生传福音，他反应非常的好，我就对他的得救非常有负担。他也觉得我们所传的这位神蛮好的，但是他就是对于这个受浸还是有很多的顾虑，但我也不看这个，我就继续为他的祷告。但传了几次之后就发现他还是没有办法过这个受浸的关，我就有一点失望，我就开始放缓我的步调，偶尔去看看他，然后时间也过得很快，大二了，大三了，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带着饮料去看看他，去接触他，陪他聊聊，他都很敞开，但是就是没有机会，再跟他传输受浸的负担。阿们。直到大四那一年，那年的年末，我们小区福音的流非常的强，又兴起了我对他受浸的负担。那时候刚好有一个机会邀请他到我家吃饭， 刚好聊到他大四之后毕业的路，我就跟他交通说，人是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所以我觉得在你面临人生的关口时，你很需要这位主，他可以在你的里面引导你，带领你，你愿不愿受尽，将主接到你的里面。感谢主，他就毫不犹豫的就答应要受尽了。这个福音朋友应该是我坚持接触最久的福音朋友，感谢主，至少在他毕业之前能够受尽得救。所以我觉得主耶稣实在是我们的榜样，他所受到的厌弃拦阻可是比我们大得多，但主耶稣面对这样的情形仍然对福音有负担，在这里的人不信没有问题，我就换个地方继续传。
好，感谢主啊！我们秉奇弟兄啊，因为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就继续的带这个接续他的来交通。那这一段马可福音的六章一到六节啊，说到的就是这个主受人的藐视，很特别。主在这个行了神迹奇事之后啊，去到他的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在那里啊却是啊被人家这个反对。原因就是因为啊，他们看主啊不过就是个木匠吗？不是就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他也是这个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的妹妹们不是也是在我们这里吗？哎呀，这些人啊看到了啊主啊外表的身份，就觉得啊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卑微的人，所以啊就因他半跌，甚至啊就不接受他的话。这些人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主的外面，而却没有把主里面那个新造的那个啊话和那个丰富生命的权柄啊摸走，却啊在这里啊就是啊这个弃绝他。所以主耶稣啊就对他们说，先言者啊除了在本地亲属本家之外啊，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因着被不被接受啊啊这么有生命供应权柄能力的主啊，也就不太能啊在那边行义人，就啊治了几个人的病，治好他们。其实主里面也稀奇啊，他们为什么不信？所以刚刚比提利翁讲到家乡木匠不信，所以主就不能。弟兄姊妹，我们呢、需要对主有一个完全的信心。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但是啊，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啊，也或者是啊对这些没有领会的时候，你就发现啊，连主啊都没有办法在不信的人中间啊有所作为。于是这样子，主就啊周游的四周啊去传扬这个福音去了，就无法在他的家乡传扬福音。那在这里啊，其实某一面来讲，在第二点的这个终点说到什么，这是预言的应验。好，所以在这里藐视主的话，可以说是在以赛亚书53:2-3啊，关于啊救主奴仆救主预言的应验。因为那里说什么，说主啊描绘主是什么，像根出于干地，无家型美容。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啊，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所以啊人都是什么，看外貌不是看内心。但是啊在这个过程中啊，主却是啊把他荣耀神圣的神性隐藏在他外在的这个肉体的里面。所以他说这是按着他的人性照着肉体来认识他，就觉得主耶稣啊没有家型美容，像根啊出于干地啊，没有什么好人性。但是呢，但是保罗怎么说，他按照他的神性来说啊，按人性啊他是出于大卫的后裔，但是按着圣别的灵说啊，他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啊在他的人性里啊，在肉体中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但是在圣别的灵说啊，是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主的说话行事神迹奇事蛮有生命的权柄和能力啊，就是在这里啊。所以我们需要真实的认识啊，不是看着外面的地位外面的这个样式，乃是看着什么，我们里面是不是有那个基督的所事。好，而在这里呢也说到啊，当时啊主的身份是低微的啊，是木匠的儿子。那他们就因着主的教导，虽然是因着他的教导智慧和异能而惊讶，但是啊他不过看他是什么，低微的卑微的人，所以啊只敬重啊那些身份高尚的人， 而弃绝的福音。虽然一方面他们听见美妙的言语，看见他的奇妙作为，但是啊，认为他没有什么，没有那个显赫的地位啊、学位啊，就不过是个木匠，就藐视他。所以今天呢、啊，我们基督徒啊，很多人是在意人的身份和学位啊，这个急切的关注这类的事。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团体啊，可能呢、啊，这个有能力或者是有这个吸引力的传道人，都要靠着外面很多的头衔、很多的学位啊，表示啊我们是有相当的一个 background 的背景。但是啊，我们呢、啊、在教会生活中啊，不该在乎啊教会中啊多少的学历多高，因为一个关键是什么？关切经历活的基督啊，真实的。有的时候看一些弟兄姊妹，或许外面没有很显赫的地位，但是因着他们跟主的亲近的关系，追求主的热切，他们常常在生活的大小事上啊，连于主，经历主，并且彰显主。所以啊，你会发现啊，神的话、神的主观的经历、神的灵，在他们的身上，借着这个光的照耀啊，就能够啊，显出一种不同的一个分量。好，这是啊，我们需要在这里受到提醒的。那第四重点说到基督的丰富与深奥的真理。好，你看他说第一个重点说。夸胡一说，主耶稣是木匠，他没有学位，也没有高尚的身份，但他的确有什么神的丰富。所以啊，这个也知道圣经中深奥的真理。所以啊，当时他们就觉得主啊教训他们啊，不像那些啊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乃像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主的话里面啊，带着什么生命的够应，带着生命的权柄。哎呀，好像啊，基督的丰富啊。不仅是他的话，更是他那个人，他里面那个丰富啊显出来了。所以啊，他在这里说到，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到底要什么，到底看重什么啊？我们所需要的乃是耶稣，乃是基督的丰富。我们所供应的也不是我们的知识、字句、道理，我们需要供应和服侍给人的，乃是把神的丰富啊，三一神的丰富啊，服侍到人的里面。而圣经中啊，神圣真理深奥的事啊，也必须啊，借着我们真实的对主话有主观的经历，真正的认识，带着经历的发表啊，把那个话给解开来，把那个话给化开来，把那个话实际的带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应用。而这一件事啊，这个事啊，我们需要在这里啊，借着这一个事例啊，受到大大的提醒，就是我们不看外貌，要看人里的心照，要看啊，是不是我们里面有真正对基督主观的经历，对真理啊真实的构成。好，在这里啊，这个啊，另外啊，当我们有这些的丰富啊，有这些真理的构成之后啊，我们可能以为我们已经装备齐整，接着怎么样，我们可以为主去做工了，我们一定啊大受欢迎。但他这里说什么？他说不要以为我们有了基督的丰富，认识了真理的深处，别人就会欢迎我们。相反的，这是主和他的门徒受藐视与弃绝的时代。你就知道啊，这世代的神，以我们读到这世代的神啊，弄瞎了我们很多人的心眼，所以他们啊有一个怕子，不一定那么立即的来啊认识、领略、珍赏生命真理的丰富。但是借着我们的祷告，主会把这些帕子啊一个一个的拿开。那这个一面的祷告，一面的主啊就在这里软化人的心，转向主。这件事啊是需要我们在祷告的事上与主同工的。那另外一面呢，我们就需要学习，虽然我们可能被毁谤、被藐视、被弃绝，我们的主啊没有因此怎么样不传福音。而如果是我们可能被拒绝了啊，这个马路福音也好，这个跟像我们的亲友朋友同事传福音，他可能拒绝了，他可能拒绝的时候什么，是被当下还在一种的蒙蔽，还在一种的这个没有得到启示的看见里，所以啊他就怎么样暂时的蒙蔽。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态度什么，可能就受挫，觉得哎呀这个怎么不接受这个福音，我们就退却了。但在主在这里啊，怎么说？他说啊，一面主很稀奇，哎，他怎么不信我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稀奇，明明见证这么好，明明你就很需要，明明你也在环境中，你怎么就是不受尽？哎，不要太灰心。有的时候，哎，都这样子了，也没效，那何必再传？ 我们可能就什么受挫。那在主在这里什么暂时啊把他们摆在一边，他们怎么样周游四围去施教，也许在隔壁的村隔壁的店那个这个村落里面啊得着了更多的见证，回过头来啊这些见证传到了拿撒勒，诶也许他们就什么再一次的重新的接受。所以啊这里主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不因着被弃绝而失望，反而里面得到鼓舞。当主被弃绝时啊他怎么样，他反而是什么接到下面去啊，他就差遣了十二个门徒啊两个两个的出去。所以主啊好像你看这样弃不弃绝主自己，主不都不在意，主只在意一件事，我是不是一个传扬的人，我是不是一个供应丰富的人，若是的话这个啊千人的手不能阻我，万人的眼也不，哎呀路上荆棘不过助我，终有近前得福。所以啊这个主继续的往前，这个继续的积极进取。所以到了第二个事例啊，就说到主啊差遣门徒，主不仅自己做榜样，他还怎么样把十二个门徒叫来，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就分成了几组啊，就分成了六组。然后呢告诉他们说，我给你们制服污灵的权柄，而且跟他们讲说，你们出去的时候啊，除了手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食物啊钱袋啊通通都不要带，那只要什么样穿着鞋，甚至啊连两件礼衣啊你都不需要啊，你就去，你单单纯的什么凭着神的权柄，带着神的丰富，积极的凭信心的往前去。而且啊主就跟他们说，你到了哪里啊，进了别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他们那地方。而且啊若是别人啊拒绝你们，不接待你们，也不理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的时候怎么样，你也不需要灰心，你就把尘土剁下去做啊反对他们的见证。那他们这个时候呢，门徒们得着这个加强啊，就出去怎么样传福音，叫人悔改，赶鬼，抹油，用油啊抹了许多病人，把人啊治好了。而在这里啊这个主啊这第一点是什么，他说借着什么，当门徒们出去的时候啊，他是去赶鬼。那怎么赶鬼呢？借着陈明真理而赶鬼。我们夸胡一说，主没有因为拿撒勒人弃绝他而失望，他反而得到鼓励，差遣门徒啊去做他所做的，而且特别的给他们制服污灵的权柄。弟兄们，在这里啊，你要看到在今天的社会啊，其实啊，我们生活里面是满了什么？满了鬼，就好像满了病菌一样。那我们需要啊，把真理啊照耀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当做什么？当做这个杀菌的药物一样，来遏制啊鬼细菌的什么蔓延。好，这是什么？你看，在这个世界里面，现在啊已经进到了网络时代啊，甚至啊很多的东西啊看起来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讯息，比如说什么抖音呐、短影音呐、视频呐、网络的一些这个讯息啊，你看时间呐、讯息量不长，但是啊每一次去啊都啊带一个什么观念进来，而这个观念可能往往就叫我们偏离神，可能往往就把我们带到对世界的享受里，把我们带到一些错谬的领会里。但我们呢、因为时间短，不知不觉啊就接触到了。但是啊接触到之后啊，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就产生了什么，使我们的心思被霸占啊，要想的、看的、领会的、接受的啊，都是啊这个时代的价值，这个时代的错谬，霸占了我们的心思，也遮蔽了我们的人的悟性。好，所以慢慢的你就接受啊，看一则、看两则、看这个、看那个、看这个平台、看那个平台，你发现啊这些东西啊就像是病菌充斥在这个空气中一样。然后呢你可能就开始对神的心意、对真理的领会、对这个、正确心思的这个开启啊，你就开始怎么样有了一种的这个偏离。人的观念啊就越偏离圣经越远，越觉得啊这个世代的价值好像就真那么回事一样。哎呀，真的殊不知啊我们在那里啊是被什么撒旦啊所欺骗去。怎么办？这里面啊满了很多啊属鬼的思想，包装的非常的这个漂亮，甚至是合理化，让啊这个接受的人呢、也觉得就应该是这样，有什么不对吗？哪里有不对的？不是很好吗？这大家都觉得是这样做啊，那这个时候呢，反而啊， 你跟他讲一点圣经的观念，讲一点真正属天的价值，他还觉得你很八股或觉得很落后。这个时候啊，怎么样，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里面啊有一个真正的抗毒剂，就是啊神圣的真理。他所以他说，今天赶鬼最好的路就是沉迷神话里的真理，要把主在他恢复里啊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一切啊真理啊，当作针对鬼魔细菌的解毒剂沉迷出来，并且推广出去。你看，以过我们啊读到说，基督就是神的像啊，神，那我们呢是受造的器皿，能够怎么样有一个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造的啊，这个东西啊是什么？是真理的沉迷。但是啊，可能啊，你看我们可能啊，这个啊，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瓦器的器皿啊，哎，有一个宝贝。我们一得救之后啊，主就把这个宝贝啊放到我们这个什么瓦器的里面啊。但是呢，刚开始啊，这个宝贝啊不是那么的这个明显，是隐藏的。那借着什么？我们对真理的领会哦，我们是受造的，蒙怜悯，得这个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哦，我们是器皿，我们里面盛装了神。而这个神呢，他就告诉我们啊，你要常常的怎么样观看这个耶稣基督的面。当我们一直观看的时候啊，你就发现这个神啊，他不是那个雕像，他也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偶像，乃是什么一个活的人位啊，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会把他的神色，把他的心意，把他的爱好，把他的什么样感觉啊，借着什么眼睛周围的表情啊，传递到我们的中间。啊，当我们越领会的时候，我们就越觉得他是可亲的，他是可敬的，他是一个活的人位。你看这些东西啊，慢慢的做进来之后，你会发现一件事，这个世上教我们怎么样，有的时候软弱了，哎，要跟这个自己对话对话。那但是啊，我们却啊，圣经中就告诉我们什么，你需要跟这位活的人位有一个生机情深的接触。当你接触这位活的人位的时候，这位人位里面的所有神圣、正面、积极的元素就要注入我们的里面。所以你跟神接触多，而不转向那个世界，你把那个帕子除去，你发现你就接受啊主在我们里面的注入。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啊慢慢的里面啊有一个东西啊就被什么新陈代谢的这个代替掉。那这里啊就是什么神圣的真理与主的交通。你当你接受了这些真理之后啊，你把它陈明出来，你把这个真理啊讲给出信的人听，告诉他说，你将来啊不要再接受那些啊世上的言论，你需要接受纯正的基督的面光，你需要与主啊更多的有连结。我带你啊，第一个呼求主的名，第二个导读主的话，让你啊真正的尝到那个味道，然后最后告诉你啊，我们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我们需要啊与主不断的有接触。当你把这个真理陈明给他，并带他操练连结于那灵的经历的时候，这个真理啊就要在他里面发出亮光，消杀里面啊所有从世界、从撒旦来的什么一些错谬的什么一些理论。所以啊，借着陈明真理啊，我们能够赶除啊很多的一些鬼的情形。好，那么第二个呢，不仅啊，他说啊，借着供应生命，用油抹病人，主门徒受主的差遣，出去传道，叫人悔改，用油抹了许多病人，并治好他们。啊，这时候啊，一面我们传福音，我们一面呢、啊、这个教导人，一面把这个人呢、啊、从那些错谬的那个思想里面导正回来，是记得什么真理的沉迷和照耀。另外一面呢、啊，我们还是什么用油啊抹了许多的病人。那这个油啊，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用灵啊来供应弟兄姊妹。他这里说到许多的基督徒啊缺乏营养，灵命有病。滋养他们罪家的路啊，就是向他们见证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啊，这个弟兄姊妹带着很多的软弱，我们刚刚讲过，我们是瓦器，很多的感觉，很多的什么，这个我们现在讲的玻璃心啊，受了很多的伤，有很多的感觉，有很多的情绪，带着很多的问题啊，来到我们的面前啊，跟我们有交通啊，倒了很多的垃圾，吐了很多的苦水。你一看啊，你也是一个有经验，你一看就知道他缺乏的是什么，对基督的享受。 它里面呢、啊、是没有什么呀，没有什么基督的什么供应进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啊，怎么样能够啊得着他们，医治他们，并把他们带回到那个对基督享受的路上？最好的方式啊，就是啊，做我们自己啊得医治的见证。啊，有的是这个。啊，以过、啊、这个一个圣徒来说，哎，哎呀，他服侍一个圣徒怎么样啊？怎么样？哎，有一些的情形啊。当啊，有的时候你讲说你要怎么样啊，你要祷告啊，你要什么？这个时候都不如啊，我们向他们做一个我们亲身啊，在服侍人或者是在啊这个跟圣徒们互动、跟小羊啊这个接触的时候，那个真实主观的经历，你怎么在那个？当下操练，你怎么经历啊主的医治，你怎么经历主的显现，你又怎么带着主的说话、主的供应、主的安慰去啊面对或服侍你所啊这个觉得为难的情形。当你那个主观的经历啊跟他分享的时候，你信很多的时候啊问题就逃窜。因为啊很多的问题啊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只从人得着了很多所谓的知识的教训啊，这个道理，而不是啊，有一些主观的经历。当我们把见证摆出来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啊，这个对方啊，因着你的见证，他里面就得着了什么滋养，就得着了一个复苏。那这是什么？我们向他见证我们对基督的经历。所以，我们自己啊，为自己属灵的经历向人做真实的见证，就是用油抹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见证的聚集中啊。很多人呢、啊，能够很享受，很得供应，很多问题啊，因着见证出来，他就觉得不是问题了。人借着这种见证，就会得到丰富的膏油涂抹，人就会得到属灵的滋养与医治。弟兄姊妹，这一点啊太重要。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出去啊的时候啊，你需要带着什么？你需要带着神圣的真理，你需要带着什么？这个解毒剂，你还要带着什么？圣灵的油，就是我们对基督啊很多主观的经历。你带着油，你带着真理出去供应的时候，你信啊，当然需要光，需要赶鬼的时候，你就把真理陈明出来。当然觉得、啊、哎呀来不及，软弱下沉够不上的时候，你就把经历摆出来。你有真理，有经历，有灵，有话，有见证，你信弟兄姊妹啊，这个一定啊一次一次的就得着我们的滋养，它里面的那个病啊，就会一次一次的怎么得着医治，药到慢慢的病就除去了。当它除去了之后，它又起来，能够跟我们一样有一个正常吃喝享受的生活，主就成为它真实的一个享受。所以啊，这里第三点说，三一神要成为我们每天的享受。弟兄姊妹，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福音朋友在那里啊嗷嗷待哺。需要我们去供应，需要我们去什么解毒，需要我们去赶鬼。那我们里面是不是有那么多够多的积存，够多的丰富，够多的油去抹他们，去供应他们，去照亮他们？这是我们需要、啊、操练的。所以他说我们都需要更多精力享受主，还要什么操练做见证，好供应生命给需要的人。我们要向人见证三一神如何做了我每天的享受，就会怎么样使人啊得着涂抹滋养和喂养。我们需要跟随主和十二个门徒啊这样的一个传福音赶鬼治病的榜样。感谢主，这是第二段主差选门徒。第三段呢就讲到了一个啊一个很重要的事例，就是啊施浸者约翰的殉道。那这个故事啊，我们大家都多少这个心知道，就是啊当时主的名声啊已经传扬出去了，而希律王啊就是统治那里的王也听见了啊。这个时候啊，当这个时候施浸者约翰已经被希律啊这个处死了。那当他听到了主耶稣的名声的时候啊，就有人说，哎呀，这一定就是你所杀的这个约翰，施浸者约翰从死人中复活了。因为可能他认为啊，施浸者约翰什么传悔改的敬，就是做主的先锋。好，所以啊这些异能啊就显在他身上。你看，虽然你把他杀了，因为啊他是施浸者约翰，所以他又从死里复活。也有人说啊，他是跟当年的以利亚一样，他应该就是以利亚复活。那再来有人说，他应该是伸言者，像啊以往旧约的伸言中的一位是一样的。好，这个啊，在他这样讲完之后呢，希律啊知道就说，这应该是我所斩的约翰复活了。 为什么？因为啊，约翰啊也算小有能力，而且是一个什么呀？这个正直的去啊，这个抵挡啊西律啊那一些不当的行为。原来啊，西律有个兄弟的那个菲利啊，他的妻子叫西罗底。那最后呢，这个啊菲利啊，这个对不起，这个西律啊就娶了这个菲利的这个妻子西罗底，而且呢，这个他想要跟他这个在一起。那这个已经娶了那个妇人，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约翰呢就啊告诉西律说，你怎么可以娶你兄弟的妻子啊？这是啊这个不当的行为，是乱伦的行为，你怎么可以娶她呢？哎，这个于是啊，这个怎么样，这个西律啊就把这个司机的约翰什么下在监里。因为什么？他又想要听他讲话，可是又觉得怎么样，对他很不满意，很怀恨他，想要杀掉他，但是又不行。为什么？因为西律知道施浸者约翰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圣人，他又敬畏他，但是呢又想保护他，也想怎么样听他讲论，可是呢讲那个东西呢他又没办法实行，他也没办法接受，他叫他不要跟这个兄弟的妻子在一起来往，这是不对的，这是乱伦的，这是不好的。哎，他又不又放不下，所以呢又恨他，又爱又恨，可是呢却仍喜欢听他。也就说明啊，施浸者约翰啊话是有权柄和供应的。那在这个时候啊怎么办呢？就只要把他先下在监里，先关一关。好，这个那有一天啊西律的生日的时候啊，大家这个首领啊千夫长啊都要为他什么庆生摆宴席。这个时候西罗底啊的女儿啊就进来跳，让大家都很高兴。所以这个西律王啊就很高兴的说，哎，你要向我求什么什么都给你啊，而且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国的一半啊我也给你啊，就说大话，而且什么急还起誓发誓的说，等一下他那边啊夸了一个海口啊，啊这个一嗨嗨过头啊就这样讲。这个时候呢，这个西罗底啊逮到了机会，哎呀，他去跑，这个女儿跑去跟他妈妈讲说，那我该求什么呢？那这个时候啊，他妈妈的西罗底就告诉他说，你这个人啊心里想说，你这样这个施浸者约翰，你一天到晚的这个说我们坏我们的好事，所以啊，他妈妈怎么说？西罗底就说，我只要什么施浸者约翰的头啊。所以呢这个女儿啊就跑去跟西律王说啊，我希望王立时立刻就啊把施浸者约翰的头啊放在盘子上给我。哇，这一个麻烦了，不听话已经说出去了，听了就要等下杀一个什么，杀一个义人。虽然甚忧愁，但因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面子挂不住，不愿拒绝，所以就怎么样，就派人去啊把约翰给怎么样杀来了。那这个时候啊，约翰的门徒知道这个事后，最后怎么样，就帮他把尸体领去放在坟墓里。这件事啊就是基督的先锋啊因着这个道德的沦丧，被啊不法的这个世代的人啊西律王所这个杀害。好，那这个例子怎么样？他指明啊撒旦的仇恨借着属世权势的黑暗腐败和不公正啊，向奴仆救主的先锋啊表现出来。所以施浸者约翰啊被黑暗的政治权贵的黑暗手段所杀害，那这位公义圣明的福音先锋啊因着人的仇恨情欲啊就被处死了。这是什么？这是另一面，一个啊弃绝福音的鲜明的图画。有的时候啊，很多的人因为啊就像西律一样，他所处在那个江湖里，处在那个世代里，处在那个环境中啊，他一面他或许啊觉得福音是他该的需要，是他真正的这个拯救，但是放不下脸面，脱离不了那个环境，抵挡不了那个潮流，甚至啊胜不过里面的那个情欲啊属实的那个败坏啊，还有一种什么无法的对抗，于是啊他怎么样就只好弃绝了福音。这就是福音，对福音跟对传福音者的弃绝、不公正和仇恨。所以这里提醒我们，不要盼望世人会欢迎我们，因为这世代啊就是与基督为仇的，我们绝不该盼望受人尊敬重视，传福音服事主的人绝对不会受到这种待遇。但是啊，我们需要有一个殉道的灵，就是在主的职事上对主忠心，即便啊遭受了弃绝、不公、仇恨，甚至殉道，我们都应该啊赤忠忘身。然而不应该啊因着世人的弃绝、仇恨而失望， 反而啊，我们要因而受鼓励。所以在这里啊，虽然是讲完这一段，虽然施浸者约翰被斩殉道，可是我们的主救主耶稣怎么样？继续的往前，接下去啊，主就啊行了一个十宝五千的神迹。啊，这个神迹我们就非常的熟悉，就是啊主借着五饼二鱼啊，食饱了跟随他这个受他教训所吸引的人的众人啊，在旷野里面用五饼二鱼啊食饱了五千人啊，这个是什么？甚至应该是更多的，因为这是虽然说吃饼的男人有五千，而且啊剩下了怎么样十二个男子。那在这里啊，我们都很清楚，主耶稣啊在那个旷野中啊，听到了群众啊这么样的这个切慕他的这个交通啊，所以啊这个到的时候啊，讲到这个傍晚已经天色暗了，于是主耶稣啊就要怎么样，这个在这个之前呢、啊、就带门徒去歇一歇。可是啊这个啊，他们啊，使徒们是啊，连吃饭也没有机会。于是他们就坐船呢、啊，往旷野去。这些群众一看他们去啊，就怎么一同的跑到那边去啊。啊，这主一看呐、啊，而且甚至比这些门徒们还先到。那主一看这些大批的群众来了，就对他们啊动了慈心，因为这些啊切慕主教训的人啊，好像羊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主就要、啊、教训他们许多事。讲到最后啊，时间已经晚了。主就说怎么说，这个门徒们说，你看主啊，这是野地，时候也晚了，把他们都解散吧，他们好去往各地啊去买食物吃啊。主这个时候就说什么，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们说啊，去买200银币的饼啊给他们吃也不够的。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啊？他们看看，就5个饼2条鱼。于是主叫他们所有的人啊一组一组的坐好，坐在青草地上。做完之后怎么样，就拿着5饼2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啊，众人啊都吃，而且吃饱了。那么这件事啊，我们虽然耳熟能详这个故事啊，但是这里说到啊，这个群众啊还是跟随的。你就看见虽然有人弃绝，但是啊还是有相当多的人是什么，是愿意接受并渴慕主的交通。甚至啊当他们听到的时候怎么样，这个他们都怎么样，从各城啊跑去啊要找主耶稣。所以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啊其实很忙碌的，虽然一面被弃绝啊，但一面啊人也很多。所以啊这个时候啊，甚至主要带他们去歇一歇啊，时间都很短暂，因为啊风声一走后，他们马上啊就跟着去了。那虽然啊福音的先锋被弃绝，主仍然啊能够啊得着一般渴慕跟随他的人。这一步啊让我们很得着加强。也许啊我们可能传福音啊，你看哎，今天被弃绝，你别忘了主还有怎么样5000人留在那边，我们只要啊对他们有供应，对他们有慈心，主还是会把这些人啊怎么样主动的差来。只要我们里面有丰富有供应有油，他们就能够啊得着我们的一个供应。所以这里啊说到5饼2鱼，因为群众如同羊没有牧人，所以主就用5饼2鱼啊供应他们。那主奴仆救主愿意喂养他们呢、啊，表示什么样？主在人性里有一个美德，有一个慈心，借他神性的能力啊施行出来。在约翰福音6章9节啊，说到这5个饼啊是大麦饼，因为啊大麦是什么？在庄稼中最先收成的，表征基督的复活。所以啊大麦饼啊象征基督在复活里做我们的食物。那鱼呢？啊，在盐水中却不是咸的，就说到啊，这个基督为救赎我们活在撒旦罪恶的世界里，却没有罪，也不受啊世界的影响。饼是植物，鱼是动物，所以啊，这个说到什么？基督啊是各种植物、各种动物、各种生命的什么丰富的供应。我们需要满足属灵的饥饿啊，不仅需要基督生产的生命，也需要他救赎的生命啊。这是啊。讲到这个供应的内容啊，那第三个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产生这个供应，就是奉献我们所有的，就是拿给主，让主来拨开。我们无论从主得着什么，都需要带到他的面前，才能成为啊许多人莫大的祝福。主常常使用我们所奉献给他的来供应别人所的需要。所以我们一面呢、啊、我们有精力啊，我们享受主，我们有很多的经历，我们不该轻视 自己的经历，主所要求的不会过于我们所有的，我们需要操练啊，把这样的这个经历啊，供应啊，摆在人的中间，成为啊人的供应和祝福。那这个祝福啊，会得到什么呀？喂养和满足，还有什么十二人的这个零碎。那在这里说到，装满了十二人的零碎啊，不仅显示奴仆救主称无为有的创造主的神性能力，也象征他神圣生命无穷全备的供应。啊，有的时候我们的见证，我们的供应啊，其实啊是啊可以怎么样撑出啊很多的怎么样一些供应。因为我们不要担心我们的见证做过了，你信接着我们越说越供应越流露越经历越享受，主就会把新的经历啊新的享受一直源源不绝的让我们来经历主神圣生命无穷全备的供应啊，就在这里啊显出来。不仅啊吃饱了五千人，还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我们不该因我们的定命被弃绝，恨恶监禁甚至为主殉道这个事实就心怀恐惧，这不该使我们灰心而不走主恢复的道路，反而要鼓舞我们，将我们所有的献给主。同学们，在这一段的事例里啊，主是一直的好像因着外面世人的态度啊，被反对被弃绝啊，不信任，但是主却一直不断的往前，却能够带进啊更多的人得救啊，差遣门徒去也能够啊什么治病赶鬼，然后这个在旷野中也能够食饱五千人。主一直的往前，主一直往越往前，就你就看见越还是有人的需要，还是有路啊，让基督啊能够找到出路出去。所以啊，今天啊，不管我们所说的气绝、仇恨啊、不公啊，或者是批评的呢，有多少？无论如何，我们今天的确有国度的生活，人呐、啊。进到这个国度，还是有人啊愿意接受救主，还是有人啊愿意传扬福音，对福音啊上打开的，一打开啊，他就在国度里面得到医治，得到滋养，得到饱足，还有富余啊，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生活的写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一直的像主的灵一样，积极进取的勇往直前。一直的传扬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因为你信，无论如何，就是有人需要主，就是有人愿意向主敞开，就是有人啊愿意啊接受主的话，接受主的真理，愿意啊接受我们的供应，听享受我们的见证，就是有人啊愿意在这里啊这个啊追随主的教训而吃饼得饱。在这里啊，主在这里给我们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不论外面的人多么的藐视他弃绝他，他总是啊也不论啊这个先锋啊如何的遭遇的逼迫而殉道，主永远是勇往直前，主永远对福音是积极进取的传扬。感谢主。那接下来啊这个态度啊要需要我们继续的往前，然后到了这个六章的四十五到五十二节啊，就说到主耶稣啊行走海面。弟兄姊妹，如果是我们啊行了神迹，食饱了五千人，大得这个别人的这个大得这个帮助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啊就会很在一种兴奋里面，或一种满满的成就感里面。但是在这里啊，接着这个食饱五千的事例啊，主啊要做了一个动作。主啊，就是啊，当这些人啊吃饱的时候，主就催门徒们上船，啊，渡过这个提比利亚海，到对岸的伯赛大去。那他一个人呢，把这个什么，他叫门徒们先过去，然后呢，他来怎么样解散了群众。他解散了群众之后怎么样？主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是往山上去祷告。祷告到了晚上呢，门徒们的船呐、啊、也行在了海中的时候，主耶稣啊就啊独自在岸上，在岸上呢就看见门徒们、啊、虽然船在海中啊还没有开到对岸去，但是阴风不顺，摇橹甚苦。于是啊在夜里思经天的时候啊，主耶稣啊就从岸上向着海中间啊走向门徒去啊，因为啊门徒在那边啊可能那天是逆风，所以啊这个船啊进度很慢，主耶稣啊竟然在这个风向中啊向他们走去，甚至怎么样走过他们去。哇，这个门徒们啊一面啊在那里啊划船啊就觉得很辛苦的时候，逆着风啊这个很吃力的时候，哎呀看见主耶稣啊怎么会在海上走了， 以为啊是鬼怪啊，就要惊恐的叫了起来，因为啊大家都看着这个主耶稣在船上很惊慌。那主啊立即说什么，跟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啊就怎么样上了船，到了他们那里。奇妙的是啊，主耶稣啊一上了船，斥责的风和海，风就止住了。这时候啊船上的人啊极其的惊奇啊，这里说到什么，因为他们不领悟分饼的事，心里还是顽固。弟兄姊妹，如果主在我们的眼前行了一个神迹，用5条5个饼两条鱼供应了至少5000人的这个啊群众，你觉得这个时候你对主的认识，你亲眼目睹哦，啊，你对主的认识是如何呢？但在这里啊，主好像似乎是刻意先打发门徒啊渡船过去，就是要让他们在海中啊，主好像知道那一天的海啊，提比利亚海会有什么，会有大风，所以船啊不顺，摇不过去，划不过去，很辛苦。主似乎啊就刻意的把他们的门徒啊通通留在海的中间，然后就在他们面前啊捋海而过去，走在海面上，似乎啊要试验他们是不是真实的对于5饼2鱼的神迹啊有一个真实的领会。诶，果然门徒们啊没有通过这个试验，害怕啊，以为是鬼怪，他却啊不知道主是可以怎么样在这里啊行做万事的。所以啊这边啊这个事例很特别，他说主为了与神交通而祷告，为着福音的服事啊寻求啊这个神的旨意与喜悦。那主耶稣啊催门徒上船自己去祷告，就表示什么，主没有向神独立照自己的意思或凭自己有份于福音的服事，他乃是照着神的喜悦和旨意与神事宜来执行福音的服事。所以啊主在这个过程中啊给我们也做一个榜样，弟兄姊妹，我们要传福音啊，我们必须啊去祷告，我们要怎么样的这个情形啊，我们需要连于这位在我们里面供应并说话的主。好，奴仆救主啊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管理者，不受任何环境的搅扰，也顾念跟从他的人所遇见的艰难。所以啊他们门徒们因风不顺啊，主就怎么样走上了他们，他一上了船啊，风就止了。这个神迹啊就说到主是什么，天地的创造者跟管理者，也指明他顾念跟从他的人在跟随他的路上所遇见的种种难处。主是我们啊这个在难处时候啊能够平静风浪的主，当基督被弃离的时候，他和跟从他的人是在旷野，在风暴的海上，他能供应他们的需要并带他们渡过难关。所以在这里啊，主是管制空中那个邪恶属灵史那个属灵体系的主，他能够管制这些，也许风中啊有这些空中执政掌权者，但是主在那里啊一上了船，主就能够什么样这个见证他是天地的创造者和管理者，这个风啊就止住了，浪就平静了，主是平静风和海的那一位，就带着门徒们到达了对岸。但在这个过程中，主一面训练他的门徒，一面他是向神啊没有独立，而一直的连于神祷告神，那另外一面他就管制了整个的环境。你看对着门徒他是什么，顾到他们的情形，顾到他们的需要，对着撒旦他进行了管制平静的风和海，向着神他是一直的连于他，使他的福音的服事是在什么，是在与主的连结里，照着神的旨意与喜悦与神是一。好，那这里呢最后啊当他们渡过去的时候，来到了格尼撒勒这个地方，就靠了岸。哎呀，他们实在是很受欢迎，一下船众人立刻认出了主，就跑遍了那一带的地方啊，听见主在哪里啊怎么样，就把有病的人啊就抬到主的那里，凡主啊所到的地方啊，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弱的放在市场上，求耶稣准他们至少摸他的衣服穗子，凡摸着他的人都得了拯救。所以在这里啊，主耶稣啊一面好像主耶稣啊到处的去传， 另外一面啊，所有的人啊也羡慕，也盼望能够什么主啊，能够啊被来到他们的中间。所以啊，任何有病的，任何啊这个需要软弱的啊，这啊都要集中起来，只要啊求主啊，至少怎么样摸摸他的衣服穗子啊，就能够得医治啊。感谢主，这是一段很甜美的东西，就是什么主到处的施医，就表示啊各地方都有什么有很多有病的人，但是啊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那这个简略的记载啊，说出了一件事，主啊走遍各乡镇医治各样的疾病的拯救，这是主牛仆救主啊到处施医的简略的记载。好，在这里啊非常简短的记载啊，就是讲到主啊在乡间城里村中都有他什么都医治有病的人，盼望我们的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同事中，在我们的这个左邻右舍里，或在我们的啊这些啊，甚至啊你说啊我们的这个朋友已经很少了，哎，有新人的家人，有新人的福音朋友，我们怎么样都能够啊到处啊去得着他们，他们都需要得着拯救。他们将病弱的放在市场上，求耶稣准他只能至少摸他的衣服穗子。这个衣服啊象征的是什么？主的义喜。穗子呢象征属天的管制，基督受诸天管制的行为所生出的美德啊，成了医治的能力。所以啊我们啊凡摸着主的人都得了拯救。弟兄姊妹，我们若是受诸天管制啊，我们里面就会活出神性的美德，就是彰显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啊是成为医治的能力。若是我们受主的管制，我们的脾气受主的管制，这个勒住我们的软弱，你知道当我们里面被这个主管制啊这个对付过之后，我们里面就得着洁净的时候，我们就有什么样有一个能力可以去什么帮助人医治人。若你都不受管制，然后你告诉弟兄姊妹说你需要啊接受纳灵的管制，这个听主的声音，接受主的限制，你觉得这样话会有效吗？但如果是我们今天是一个卑职之架，接受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接受圣灵的管制，愿意受主的限制的人，我们当我们是那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遇到我们勒住了我们的脾气，我们呢、啊、这个啊，在这个很多的事上啊，口是受割礼的啊，这个眼是受割礼的，这个身体啊，这个行为啊，也是什么啊，在这个灵里照着灵而行的。若是你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你可以告诉人的时候，你的教导、你的交通就带着供应和医治的能力。那摸主的人呢、啊，你就借着这个供应呢、啊，就让人摸主的主就得了医治和拯救。疾病呢、啊，是对魔鬼、对病人所施行的压制。因此，奴仆救主的医治，对这受苦的病人呢、啊，乃是一种拯救的服事，使人得着舒畅，并从恶者的压制之下得着释放。确实啊，弟兄姊妹，一过啊，这个也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在啊，一个弟兄带了一个弟兄来。这个弟兄啊，心思啊很重，而且啊这个很忧虑一些的情形。好，那个时候啊，就啊这个几乎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会进到那个心思里。于是啊，就带他很厉害的操练啊，呼求主名。哎呀，一直呼求啊，就呼求了五六十声。我就看他越呼求啊越用力，越呼求啊，我就带他越祷告啊，这个越呼求啊，自己也被调望。这个一讲一呼求了五六十声之后，他的人啊稍微开了一点，心思啊不再那么焦躁，马上啊主给了几处的这个精简，就带他一直的继续的用灵的宣读。最后啊带他受浸的时候啊，进到禁食啊，再带他呼求啊二三十声的主名啊，你就发现啊借着这个过程，他今天早上啊主日的时候我再看到他、啊、就上个礼拜得救啊，这个礼拜啊又来了，哎，感觉啊气色表情啊，哎，出现了什么呀，一种的舒缓，一种的什么洋溢，你就发现原来啊主确实啊在这里啊有一种能力啊，会让受苦的病人啊得着拯救，得着舒畅。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他受浸前后借着主的供应和医治啊，整个人呢、啊、是完全的得着了释放。好，这里说到奴仆救主就是神成肉体来做人，因为他的服事啊他是如此来服侍有病的罪人，他的主的衣服啊象征主在人性的什么完美 是为人美德的完全。人摸主的衣服，实际上就是摸主有神具体化身在其中的人性自己。这个一摸啊，神圣的能力就经过他人性的完美，注入摸他的人里面，成了他的医治。啊，神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却在奴仆救主的里面。所以啊，这里说什么？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一个表明啊，就让人摸主了。一摸主啊，人就得所拯救。弟兄姊妹，这是啊，主在这一段里面非常简洁、具体，把这个什么福音的几段的事例，从主的受鸟事差遣门徒去不受影响，接着什么施浸者约翰殉道，主仍然怎么样继续往前，十饱五千供应生命。接着呢，门徒们又在海上遇到风浪，阴风不顺，摇橹甚苦，主仍然怎么样？虽然不领悟啊，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但主继续的怎么样？虽然他们心里顽固，主继续的供应，只有告诉他们说怎么样？你需要继续的往前拿过来给主。所以啊，你看到没有？一面主被藐视，一面先锋殉道，一面海上啊有这个风浪，但是呢，主总是积极的往前，主还是差遣门徒，主还是十饱五千，主还是到处的施行医治。你就发现这是啊，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对福音的反应和态度，永远都是什么积极的，永远里面是丰富的，带着很多的丰富，带着很多的什么膏油，带着很多神圣真理的抗毒剂，带着什么信心，带着什么对主的信，带着对主的这个啊。一些的时候享受，对吧？继续的往前。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继续的传扬福音。去年的福音水流，今年我们需要也必须啊，继续这样的水流。不管年假过完，不管怎么样，我们需要继续的什么待人得救，继续的什么传扬福音。我们的主是这样一直的往前，不管环境，不管反对，不管弃绝，也不管藐视，他只顾一件事，就是神的旨意，只啊。在意什么？有没有里面的膏油？有没有里面神圣真理的照耀？这是我们的好的榜样。盼望我们呢、啊，在最新的这段时间，继续的传扬福音、列名祷告、积极的邀约、放胆的讲说，不要怕拒绝，不要怕受挫，也不要怕被弃绝，不要怕被人藐视，也不看外面的情形，只要啊专注的借着祷告，借着什么这个信靠主。借着操练呢，我们与主的连结，我们信主一定在福音的事上继续的为我们开路。第二个，感谢主，这是应时的话，帮助我们啊，在这段时间继续的传扬福音，继续的这个得人得地。愿主啊祝福我们，阿门。